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这个月是我们的婚姻家庭月，婚姻家庭太重要了。如果你婚姻家庭不成功，你的人生也算不上成功，是不是？如果你婚姻家庭不幸福，你可能也能感受到，很难感受到你人生是个幸福的人生。所以家庭婚姻太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月是特别是讲婚姻和家庭。上一个周第一周是讲到儿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华坤弟兄讲。那上一周我们讲，大家回去有没有念一念试一试，快快的听。你知道我们是恰恰相反，对不对？我们用快快的说，对不对？但是快快的听可能比较难一点，大家同意吗？所以快快的听比较难。其实我在这么多年的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快快听实在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你听人家说，你想打断别人，对不对？你要自己赶快说，把你的话来讲完，别人还没有讲完你就要插嘴。所以听比说要难得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醒弟兄姐妹，神的话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不是快快的说。大家回去有没有试一试？有没有？有没有？我希望你回去试一试这个几个礼拜所讲的信息。如果你放在你的心中揣摩思想，对于你的人际关系绝对是个祝福。无论在你的公司的里头，跟你儿女的教育问题啊，你跟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家人，绝对是个祝福。雅各给我们三把钥匙，大家还记得吗？哪三把钥匙？第一把是什么？快快的听。第二呢？慢慢的说。第三个呢？慢慢的动怒。把神的话在你的心中。你知道啊，就是有位先生，他去看医生，他说：“医生，你知道吗？我的太太好像听力有问题，怎么办？”那医生说：“我这儿有个测试的办法，你回家去试一试。”他说：“你回家去以后呢，在你的太太的身后啊，15英尺的远，2丈以外的啊，你可以对他说话，看他能不能听见。如果他不能听见呢，你再靠近一点。”如果他还不能听见呢，再靠近一点。如果他不能听见，再靠近一点。如果实在不听见呢，就站在他身后，直接的说，你测试一下他的听力状况究竟如何。好，这个先生就回家，看到太太正在厨房里面准备晚餐，他就说：“老婆，今天晚上吃什么？”他站在太太15尺以外说这句话，太太没有动静，他就更靠近一点说 ：“Honey, what's for dinner tonight?”没有话说。再靠近一点，老婆大人，今天晚上吃什么？也没有话说。然后他就干脆站在他的身后说：“我亲爱的老婆大人，今天晚上吃什么？”太太转身说：“我已经回答你4次了，今天晚上吃鸡肉。”你知道到底是丈夫的听力有问题，还是妻子听力有问题啊？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丈夫和妻子可能听都有问题，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听和说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沟通和交流对健康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还记得我上一周说哈，一个人下地狱啊，不是突然掉进去的，是慢慢走进去的，是一步一步的走进地狱的。你的婚姻变成一个地狱啊，你的家庭像一个地狱一般冷酷，里面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光，看不到希望，就像个地狱一样，是你一步一步走进去的。那沟通呢？沟通不畅，交流不通，就是第一大杀手。所以沟通太重要了。所谓的沟通就是怎么讲怎么说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你在一生读书的一生当中，几十年读书的生活当中，你学了很多的知识，可是从来没有一门课教你怎么听怎么说吧，有没有？几乎没有。有没有一门课教你怎么爱，怎么表达爱？有没有？没有啊。我们以为我们生下来就会爱，好像我们有爱的那种冲动，但是究竟什么是爱呢？怎么去爱呢？怎么表达爱呢？怎么用言语来表达爱呢？我们没有说。说沟通太重要了，人人渴望一个健康的沟通。你们有健康的沟通，你们有健康的婚姻，你也不可能有健康的家庭生活。说沟通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几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三个礼拜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说愚昧人不喜爱 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我们一起读下来这句话后面来，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声。这告诉我们什么？实际上圣经说有两种，一种很愚昧的人 foolish， 还有一种人很 wise， 是一种很智慧的人。愚昧人是什么呢？你讲话我打断你的话，我还没有听完我就打断你的话，然后我要说，他不喜爱。所谓明哲什么意思呢？他不懂，他不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他就打断了。他觉得我懂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那这是一种愚昧人，人家话还没说完你就开始说话。所以圣经上说这是一个愚昧的人，愚昧人不喜爱 understanding， 他不希望 understand you， 他不希望，对不对？他就希望把自己的话讲完，在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心中怎么来回答你的话，他没有认真去听，只喜爱显露心意来 show off 一下，我多有知识啊，我多了明白是你。那这是一个圣经上这是愚昧的人。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嘛，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那就告诉你，一个言语很急躁的人，你表达很急躁的人，你不是愚昧人。那记得啊，你不是愚昧人，你是什么？你比愚昧人更糟糕。说这句话不就这个意思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你没有盼望，你没有希望，是吧？所以讲话的时候人家刚刚发出的言语你还没有听懂，还没有明白，还不知道对方的感受，你就继续回答。他说你比愚昧人更糟糕。所以圣经告诉我说你要注意快快的听。什么叫快快的听？弟兄姐妹上次还讲什么叫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是什么？快快的听是带着爱心去听，认真去听，专心去听，不要心不在焉，不要打断别人的话。那这个很重要。你如果你在任何生活当中，你做领袖也好，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跟你父母沟通，你作为一个雇员跟你老板沟通，同事沟通，做任何地方 communication 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听很重要，非常重要。听是需要有爱，需要有尊重，需要有耐心。我跟弟兄姐妹可以诚实的说，在别人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失去耐心的。尤其我太太讲话的时候，我可能会失去耐心，我会打断她的话，一次两次他能体谅我，常常打断他的话，他觉得你尊重他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人说，哎呀，讲台上要多讲一些属灵的道。我告诉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是透过你生活的每一部分来展示出来。耶稣的嘴巴属灵不属灵？耶稣的话语属灵不属灵？一定会属灵的，对吧？属灵的生命是透过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来展示出来。你的言语，你的听，展示你有什么样属灵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第二个部分呢，那就是慢慢的说。在开始之前呢，我请大家再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我们再读一遍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上个礼拜给大家做了一个动作，大家还记得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怎么快快听？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啊，来，再来一遍，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千万不能是把它反过来好不好啊，要快快的说，那就完了，是吧？好多生活当中的问题就这样产生的。弟兄姐妹，这三句话如果靠着圣灵的大能你能行出来，你人生好多的麻烦事可以避免的。你现在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跟这三样件，跟三个秘诀有没有关系？有吧？有没有？绝对的是有。神的话绝非突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渴望敬拜你，遇见你。你是爱的源头，离开你，我们心中的爱会畸形，会扭曲，会枯干。你是平安的源头，离开你，我们会烦躁，没有安全感，里面没有安息。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晓得你就是喜乐。离开你，我们生命中满了愁苦、担忧、怨恨、怀疑。主，我们也降服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晓得我们被造就是要敬拜你，就是要靠近你，愿圣灵此刻在我们心中运行，让照着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拜者，聆听你的话语。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你释放我们的舌头，你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是自高自大自圣的主，你远超乎万有，万有是本于你也归于你，我们在你的手中微弱尘土，你却爱我们。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为我们丧失自家，谢谢你住在我们的里头，来洁净我们，安慰我们，释放我们，更新我们。主啊，愿你儿女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慢慢的说，什么是慢慢的说呢？有的人说话是像炒豆子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很快就出去，对不对？有些人说话是非常的慢，有的时候人话说话太慢的时候，你很着急，有没有？急得跺脚，你不能快一点吗？What's your point？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么想，慢慢的说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你，叫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是速度的问题。我知道我以前讲话很快，速度很快，就是现在还有人老妈妈跟我说，哎，王牧师讲话慢一点慢一点，那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很快算慢一点，但是这叫慢慢的说，不是速度的问题，主要不是速度的问题，而是你怎么说的问题，你的心态的问题，你说话的音量态度的问题，你的心理问题。慢慢的说，你说的时候，人说话还有，说话是一门艺术，聆听是一门艺术，说话也是一门艺术。当你说的时候，你带着词去说也是说，话中有话也是说，不等人家讲完你马上就说也是说。到底怎么说话？有的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呢，说话的时候话有的时候充满着怒气也在说，对，到底什么是说呢？你说的时候可能有指责，说的时候呢可能是很越界。什么叫越界呢？人家没有哪个想法你就说我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你肯定就有这个想法，而且人家还没有反辩的机会，那都不是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是一种心态的问题，等一等，想一想，到底我该说什么样的话。语言这个东西是非常奇妙的，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你可以用20种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件事情，哪一种说法是最有智慧的一种说法？你写文章，同样是个几百个字、几千个字，不同的字组合在一起，文章就写成美还是不美。你说的话也是如此，同样表达一个意思，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说慢慢的说，是告诉你怎么有智慧的说出神的话语，说出你生活中的话语。沟通说和听同样的重要。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弟兄姐妹，特别提醒一下弟兄姐妹，讲慢慢的说不仅仅是这种 spoken， 你这个嘴巴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字同样也是在说。今天是一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里面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体验过，人家讲的话啪我马上就说出去，结果你非常的后悔，对不对？人家给你，你现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你用的是微信，对不对？你用的是短信，是不是？你用的是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好多好多社交媒体，还有 email， 你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息，有的人给你发出来的信息他话中有词话中有话，当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啊？你的需求往上涌，我马上啪啪啪打几个字，我马上按一下键，什么键盘 set 就出去了，上过之后怎么样呢？后悔了，哎呀为什么慢一点呢？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我跟弟兄姐妹诚实的说，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有的时候我的 email 也写好了，也写成了，我没有发出去。为什么？我要慢一点，我祷告一下，主啊，这句话这个 email 发出去以后，对方的感受究竟如何，会增加理解，疏通这个交流的管道，还造成更多的误解，更多的麻烦。我有祷告也安静，我慢慢的说的时候，我就取消我的 email， 我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所以亲爱的弟兄，神叫你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是增加一个额外的负担在你的肩膀上，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耶稣基督就是有智慧的，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我们效法基督，应该知道怎么听怎么说。听需要你有耐心，需要有爱心，需要有尊重对方的心，说同样需要有智慧。所以有时候慢慢的说，不要人家说一句话触动了你，一秒钟之内啪就甩过去，泼出去的，人家就说说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我们生活中造成很多这样的伤害，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听也不会说。在家中如此，在教会中也如此，在你的公司里可能也是如此。说人家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慢慢的说不等于说是不说，不等于说是不说，不说是不对的哈。我等会后面会提到这样子。那圣经说教你说，做一个人你不可能不说话，你要说话的。沟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交流是一种非常甜蜜的事情。如果交流顺畅，让你的心里面产生一种喜乐，这样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你的里头会一种喜乐。交通不畅，交流不畅，你的心中有一种苦涩的感觉。有时候家庭中你需要跟儿女在一起沟通，要花时间，你要尽心，你要安排跟你儿女沟通，跟你的配偶沟通，跟他人沟通，沟通太重要，交流太重要了。我昨天是星期六，我的小女儿说，爸爸我要吃 chicken fillet 炸鸡。我说行啊，但有个条件，你要跟着我走过去，从我们家走到青山大概要30分钟差不多。我让我们走过去，走的时候就是一个聊天的过程，交流的过程，沟通的过程。我们走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三个问题，让我很惊讶。他说，大弟，我问你几个问题啊。我说好啊，你问啊。他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跑得最快吗？你怎么回答啊？哦，就是哦，你看我这么聪明，对不对？我说啊，是是是，光跑最快。 No， 我说不是光什么最快啊。他说 Your imagination。 哦，他说你的想象力跑得最快。哇，太好太好了。哎呀，他说大弟，实际上什么东西最宝贵啊？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宝贵？你像我们大人心很俗啊，你知道吗？什么东西最宝贵啊？有什么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啊？他不是讲天堂，世界上真的最宝贵啊。你知道我去过南非，我去过非洲，我看过他们开采的那个矿石啊，那些珍宝，那些宝石啊，有的蓝宝石、红宝石，真的很尊贵。我说啊 ，diamond， 他说 no， 我那不是 diamond 是什么？他说 your baby。就问我的有没有这个想法，最宝贵的是什么 ？your baby， 是不是？然后他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最难的？哎呀，我想一想，我说这次我不会中了你的圈套啊！我要好好想一想，什么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呢？我说啊，把你们养大最难。他说 ：“No No No， 不是这样，代理，不是这样的。”他说、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消除你的记忆，消除你的记忆。我呀，我说要，我是哪儿读来的？我知道肯定不是他的想法，肯定读书读来的嘛，对不对？你知道他们讲的话非常touch我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跟记忆有关，心灵的医治就是 healing of your memory， 大家同意吗？你的苦，如果你现在变成一个没有记忆了，你还有痛苦吗？没有吗？你为什么会痛苦？因为记忆吗？过去橙汁吗？绿豆都记在心中，对不对？所以心灵的伤痛就是因为你记忆的问题。所以心灵的医治就是 healing of your memory。 所以他讲的是 memory 是什么？我太好了。那我在讲什么？沟通的时候，好的沟通，顺畅的沟通，跟儿女在一起的交谈，让你带来很多的快乐，有没有？人是渴望沟通的，神造你不让你整天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咬牙切齿，那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希望你很会沟通，跟别人来说。家庭当中，你跟你的配偶有沟通吗？跟你的父母有沟通吗？跟你的儿女有沟通吗？你要花时间呢。你愿意在网上沟通，在家里为什么就不能沟通呢？就沟通很重要，实际上说慢慢说，首先要知道说是不可少的，听不可少的，听是第一位的，那说呢也应当好好的说，慢慢的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听，爱弟兄，我上个礼拜讲的，很多家庭说我们家没有沟通，为什么沟通？我们一谈话我们就吵架，我们争争吵吵。他说我们一吵就不想再说。我恭候你啊，沟通有好多种方式，争吵、 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争吵打闹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最糟糕的沟通的方式，而且是破坏性极强的沟通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沟通，为什么？它就通过喊，通过叫，通过骂，通过反驳来沟通的。有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沟通的，所以我们学会了，这对方也习惯了。我说这是不是一样人不进一家门，对不对？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还有一种比这个更糟糕的。当然要说我家里通过争吵来沟通的时候，我说做护理，你们至少你们家里还争还吵还有沟还有通，但有的家里既没有沟也没有通了。为什么？这个家里面是静悄悄的，非常的安静，你也不说我也不说，都像陌生人一样无话可说，家中已经沟通是零，零沟通，零交流，不再有任何沟通的言语。进到这个家里就冷冰冰的，夫妇双方是相敬如宾 ice 对吧，是冰冻的冰，是不再有沟通的时间。为什么不沟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话都没有了？有的时候是为了儿女讲几句话，哎，今天轮到你接孩子，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有的时候连这话也懒得说了，通过什么？微信，通过 email， 通过短信，今天轮到你洗碗。哦，这个讲的人家洗碗还不错了，有人说今天轮到你去做什么。为什么家庭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有沟通，不是因为你不想沟通，而因为过去的时候你的交流沟通受到很大的伤害，一沟通就吵架，对方不听你也不听，就接着说，所以结果对方跟你都不想再说话了，这个家庭进入一个死胡同，这个家庭像个地狱一样，因为没有光，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爱，冷冰冰的。你想离开吧，又不想离开，就像个烫手的山芋，吃不下去，扔也可惜，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叫不冷不热的一种状态，很可悲。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我知道有不少这样的家庭，但是我希望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彼此之间不再有信任感，不再 trust。 当你不 trust 的地方的时候，你不会敞开心门来沟通，你已经不再信任对方了。为什么不信任对方？因为常年吵架，常常争吵，一吵的时候就把陈年累月的旧账统统翻回来，心灵伤透了，为了息事宁人不说话。我躲不及吗？打不起我躲不及吗？躲，所以家中不再有话说。为什么？你每一次争吵，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了，你争吵一次，你家里多了一层垃圾，你的心灵里头多了一层垃圾。你常年争吵，常常争吵，你心里的垃圾堆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结果是垃圾就变成一座城墙在那儿。夫妻之间同在一个屋檐下，心与心之间不再有交流，因为中间有一套很深的垃圾墙，常年吵架堆积成的垃圾墙，怎么办？如果你家庭真有这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悔改。第一个，想想对方，为对方做一些好的事情，让对方觉得暖心的事情，慢慢拆了这个墙。你今天有希望，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上帝灵在你的，上帝可以帮助你，上帝给你一条路，你可以这么做。你愿意悔改，服下来，服下来做，我愿意为了这个家庭，我需要做一些让对方暖心的事情。你的爱的银行里头没有存款了，每吵一次架，那个存款就取了一部分走了，你的爱的银行里面是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彼此不再说话，你要重建信任，要赢得对方的尊重，赢得对方的信任，你必须要会说话。不但要说话，应该怎么？你要知道吗？你要主动的说话，对方说你听，不要再反驳了。你目的是什么？你沟通是为了建造这个健康的家庭，沟通交流不是为了打仗，不是要赢得对方，要征服对方，你沟通的目的是要建造家庭，值得你花这样的努力。但是在生活中还另外一种情况，慢慢的说，有的时候不愿意说是什么？有的弟兄姐妹生下来性格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不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感受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想法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需要吗？我讲出来还有味道吗？那有些人这种心态，你家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以前我就有这个问题，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我不说话你难道不知道我要什么吗？哎，你是人哎，你不是玻璃，玻璃嘛一看就透了，对不对？你是人，他怎么知道你的想法？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用金口打开你的金口，说你的感受，说你的想法。你不说，躲猫猫，他怎么能找到你啊？所以弟兄姐妹，家里的沟通，你要刻意的想沟通，沟通，沟通，沟通。你不沟就不通，你不通，你们就捉迷藏，家庭就完了。就沟通很重要，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要在一起花一点时间，在一起，在一起谈谈，在一起散散步，一起祷告，一起服侍，一起来礼拜，这靠建造你的家庭。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大家，要说，圣经上说你要说，说什么？我先简单的讲几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来，一起来。良言如同蜂房，使心具甘甜，使骨得医治。你说什么话？你沟通当中无非是两类话。夫妻之间的沟通 95% 的时间都是废话，讲的话都是抬不上桌面的，都不可以出版发行的，都是废话。但是这个废话很重要啊，那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感受。夫妻之间是有沟有通，这个牵绊是畅通的，对不对？如果无话可说，你们家中有问题了。如果你进入的家中都没有爱，冷冰冰的，你能彰显基督的荣耀吗？我们今天讲这个道，不仅仅让你建立家庭，要建立一个荣耀主的家庭。如果基督徒你的家庭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平安，人家说信耶稣人不过如此，你的基督在哪儿？所以我们进入家庭要说话，沟通很重要。那好了，沟通说话无非是两类，一个是说好话，一个是说负面的话。正面的话你要说，你心情好的时候，给你买了一些很漂亮的裙子，你当然说嘛。请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也说嘛，对不对？你总会说好话，说些正面的话，感谢的话，称赞的话，肯定的话。说良言如风，如同蜂房，让你心觉得甜甜的、暖暖的，果断得到医治。那相反呢，你说不好的话，对方觉得你们苦苦的，骨头都痛了。所以骨头痛是什么？骨头你们长癌了，他在痛啊。说话太重要了，你怎么说太重要了。所以在生活中第一类的话语，你要知道要说一些健康的话，肯定的话，肯定对方。你的丈夫从外面回来了，你说累吗？这是好话，冷冷的，好像一个人来回家了，就像陌生人进房了，面部没有表情，表达一下，沟通 communication 很重要。所以对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称赞他。有人说，王牧师你不懂，我这个人呢，我不会虚假，地方没有人我不会讲。哇，地方有没有好事情呢？从来没做过好事情啊，全是坏事啊。你太太烧了饭，你能不能感谢一下？可以吗？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我们就是理所当然，不再有一种感谢的心。所以良言如同蜂房。你知道迪士尼乐园的创始者迪士尼，他讲世上有三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一种人呢，就是像除草坪一样除草的人。这个人呢，只顾自家的小院子，处理好自己家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至于别人的事情，你家里油瓶倒了他也不服。有这种人啊，对不对？他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自己的事情管理得非常有秩序，至于家里的需要，那不是他的事情。那这种人有没有？有。他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人就是到处撒毒的人，毒品的人呢，就是毒药的人。他人走到哪儿，把毒气就带到什么地方，他的眼中全是消极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倒是指责你，倒是挑你的毛病，倒是看出你的问题。他是法官，他判你的是非，他是律师，找出你的毛病。那他还有一种人呢，是个鼓励人的人，他总是找到能鼓励你对方的人，鼓励人的建造人。你的孩子需要鼓励，你的配偶也需要你鼓励，他做点好事你赶快鼓励他，他心中觉得暖暖的。所以这个叫做良言如同 honey，让你心觉得甘甜，非常宝贵。要学会说啊！你说我这个人嘴巴就是拙，你的 PhD 都拿到了，不能说话呀？一定会说，可以说，只是愿意不愿意说的问题。这是建造家庭，不是让你砍头，让你建造你的家庭。你需要 make efforts， 你要努力去建造你的家庭。会说，承认他，感谢他。你说这个人我就是不要感谢他，我就是不要承认他。我一旦要称赞他，他没办法翘上天。那好了，那你就贬他。沟通良言很重要，但是我今天特别讲弟兄姐妹，生活当中这类问题不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是你到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这才是大问题。很多家庭的问题在哪儿？ 在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产生了问题。沟通是把你内心的愤怒、失望、沮丧、恐惧、担忧、不安全感怎么能讲出来。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我这儿没有一个人没有负面的情绪，你有我也有，我有生气的时候，我有难过的时候，失望的时候，伤痛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说我信耶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有没有？你们都没有，你有的。有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communication 一定会涉及到这个负面情绪的问题，怎么说的问题。如果你有负面的情绪，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表达你的情绪，我告诉你，你还不懂你自己的情绪，还不理解你自己的感受。如果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的感受，你怎么希望对方来理解你的感受呢？你找不到一个字一个词来表达你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说明你还不完全的明白。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同样一件事情，我刚才说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同一件事情。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件问题，你结婚了，不是你两个人的小世界，你好我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海枯石烂，大海还没有枯，石头还没有烂，爱情就没有了。怎么说导致你婚姻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家庭的问题，你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你的父母也插进来了，双方都有父母，如果四个老人的意见全都进来，你的家庭变得更复杂了。这个时候你看到对方的父母真的是有问题，你怎么说？你的负面情绪就有了。你的目的是要建造家庭的，对不对？不是打仗的，对不对？不是吵架的，不是要拆毁这个家庭的。可你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么说，你的父母真的不是人，你的父母真的有毛病，你的父母真的是挑剔，你的父母是我所见到最让人头痛的事情。对方听了，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什么说法呢？你说我爸我妈可能对我有误解，我觉得我心里面很伤。那我爸我妈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喊岳父岳母婆婆公公都喊爸喊妈哈，我们东方人表达比较亲切，西方人妈妈是 Emily 就喊 Emily 对不对，爸爸是 John 就是 John 对不对。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这一套，说我爸爸的年龄我喊的 John，那我就喊不下去，我就喊大叔，他说不要喊我大叔，喊我教你就好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当你说我爸我妈，那对方的气也消了一半了，都你爸你妈了对不对？我爸我妈可能对我有误解，我叫我爸我爸就是你的婆婆公公或者是你的岳父岳母，我爸我妈可能对我有误解，我心中觉得好难过。同样的两种沟通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样不一样？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要学会怎么选词，什么慢慢的说，就是告诉你怎么样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你负面的感受。选择很重要，人生就是用选择构成的。你有什么样的 choice，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你的太太是你选的，你的丈夫是你选的，丈母娘是搭配进来的，对不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面对他。那现在说话你怎么选择？同样两句话，我的岳父岳母啊，你爸爸妈妈不是人，这是一种说法。你以你开头的话一定会伤害对方，以你为开头的话一定会伤害对方，对方觉得你已经开始瞎打战争的通知说了，你要开战了，好我就应战，你骂我的父母我怎么样，我就反击你。你不会说话，慢慢的说，选择你当用的词。人生是由选择构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言语，你的言语 very powerful。 我现在讲一句话，我们中间可能 99% 的人可以离开这地方。语言是太有力量了，所以上帝说要谨慎你的口舌。雅各说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言语太有用了，所以要选择你的词。记住，人生是由选择构成的，你的话是可以选择的，你慢慢的说，你的心灵的空间就大了，你可以选择各样说的话。那我在这举一个例子，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路消退，当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负面的情绪让你会发狂会发怒，你自然会狂叫大喊大怒拍桌子，尤其我们的家原生家庭是这样的话，我们四十八九也是如此，我们会发怒会愤怒，我们甚至会很压过对方，目的是干什么？我要赢你，我要胜过你。就在那个 moment 过不去的 moment， 你的声门变得更大，要你大声音压垮对方的声音，表示我得胜了。 怎么说。有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不小心就说老梁本来脾气好得很，自从嫁给你我脾气越来越坏，都是你惹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知道有不少人也讲这样的话，我过去都是温柔小路一直啊，对不对？就是嫁给你之后你把老娘气成这个样子，都是你的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告诉弟兄你们，讲这话 99% 是假话，是假话。婚姻不制造问题，婚姻是显明问题。你婚前就是这样的人，婚后呢是把你的问题显明出来。我以前讲到大家还记得吗？这瓶水里头是干净的，你怎么摇它里面没有杂质的，如果瓶底有很多的沉淀物，你一摇它就漂浮起来。你的心灵当中有这些问题，婚姻是激怒你，让你心里的问题显明出来。不是老娘本身就是好人，不是的，老娘本身也是有脾气的人，只是婚姻呢激怒了你。所以你看你怎么说，这样说回答柔和是路消退，你温柔一点， kind 一点，圣灵在你的里头，当你发怒的时候圣灵是替你担忧的，圣灵觉得你不像基督。当你柔和一点，你的话更有力量，你的话里面更有智慧，你的话语里面带着全能。所以柔和一点你更美丽一点，所以柔和一点你的力量更大一点。所以圣经上告诉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记得一下哈，在圣经当中常常教导我们的，你慢慢的说，要知道你就开始有智慧，生命在你的里头开始运行，教导你怎么来控制你的口。在生活当中一旦要负面情绪表达的时候，我们口不遮掩，知道吗？我们指桑骂槐，骂他祖宗八代，我们都是这样的，怎么快改我们怎么骂，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在这儿。所以刚才表达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从你开始而从我开始。你说是你把我气成这样，是你把我惹成这个样子，你不要怎么说，讲我说我最近我好难过，看到你的事情我心情非常难受，讲我表达情绪，你不是沟通吗？沟通的目的是建造你的家庭吗？你不是在吵架的吗？对不对？你说都难呢，是难呢，我后面会讲为什么会难，我后面会说到。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很浮躁，有刀来刺人一样，这是一个问题啊。你先生下班回家了，一天很劳苦，我想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上班不辛苦的，很劳苦，回家以后就想休息一会儿，躺在沙发上一下看看手机，打开电视看一看。这时候太太看到了以后呢，太太需要你帮忙倒倒垃圾啊，照顾一下孩子啊，辅助孩子做作业啊，让你帮助一下，伸一把手。可是太太讲话怎么讲呢？她心中有气嘛，对不对？她该怎么说？你跟爹是结婚吧？这就是人家的旅馆，你跟爹是结婚吗？当你这样沟通的时候也是一种沟通，但是你的话中有什么？有刺，对方呢把刺留下了，把所有的信息推给你了，对方没有听得懂，你向他帮忙帮一个手，他没有听进去，他听到是这个刺，他刺留下了，把所有传达的信息还给了你。你不能怎么讲呢？应该怎么讲？弟兄姐妹，当你说你和这个电视结婚吧，这就是在开批斗会，批判他，指责他，骂他，生活中都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当你这样骂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听吗？他不会听的，他会反击的，他会离开，他会就是看你怎么样，你傻泼啊！你泼给他看，他说我不在乎你，我知道你的本相。那弟兄们说，这不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圣经上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石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你是刺他呢还是医治他呢？老公帮一下我，对方没反应的，一般的第一句话是没有反应的，你知道吗？圣经上为什么神喊摩西要喊两句呢？保罗要喊两句呢，对不对？就是男人你要喊他几句他才答应了，对不对？这是男人的毛病。老公帮一下忙没反应，他说老公帮一下忙，你不要刺他。 Communication 是 build up your family，不是要毁了你的家庭，要建造你的家庭。神给你智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智慧，你要成为智慧的人。有的时候很难， 对不对？太难了。有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圣经上说，你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好像言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让你的言语里面有言，有恩典，讲出的话可以造就人。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气头上，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嗓门很大，我们嗓门一大，就是显示我绝对有 power 要征服你，有没有这个问题？特别吵架的时候，你张着血盆大嘴，他睁大的眼睛，你吼他叫，都想要不让对方。当然有些人说我不理你，另外一种方式，我不理你，不跟你沟通，重新不跟你说话，它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圣经上说，你要怎么去回答？我在这儿劝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怎么来展示你的 power？ 不是通过你的嗓门，不是通过你暴力的语言，不是的。真正的 power 从哪儿来？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要栽在溪水旁。这棵树就是你的生命，那个溪水就是神的道。你自己的生命要扎根在神的道的里头。当神的道在你的里头越来越深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敬拜，知道怎么祷告，怎么敬畏这位上帝，你就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如果你眼睛整天就想到我的委屈、我的伤痛、我的事业、我的感受、我的荣耀、我的位置，你越是想到这件事情，你的心灵就越是软弱。我再讲一遍，弟兄姐妹，你越是想到你自己的伤痛，越是想到你自己的委屈，越是想到你自己遭遇的伤痛，你就是越是软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结果你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神叫你的道要扎根在你的心中，神的道让你变得非常有 power。 一棵大树扎在水边，它长得越高越大，越来越大，它怕风它怕雨吗？它不怕风不怕雨，它有能力，它能刚强。不是嗓门大才有刚强，嗓门大才有力量，不是的，而是神的道在你的里头。对方动怒的时候，你反而很柔和，那是一种 power， 那是一种 power。 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这种能力，所以你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好像言调和调和一样。我最后来讲一件事情，我讲这么多你不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嘛，我讲的这些东西你都知道，你信耶稣十年了、二十年了，这些东西你都知道。甚至你从来没到教会来的人听这些东西，你觉得嗯，但是好像我也听过，你知道，但是问题你行不出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做不到。问题在哪儿？言语不是单独的一个存在的东西，言语跟你的心是相关的，言语跟你的心是相通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言语。你的心灵很软弱，你的言语就很脆弱。你的心里头有暴露，你的言语就不会有平静。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言语。你的灵里，你的心里面很刚强，你的话语就不再一样。所以你的心跟你的口是分不开的。这儿有段话，就是基督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你的口和你的心是相通的，心里有什么，口里面才会出来。有人说我有口无心，有这种事情吗？有口无心有这个事吗？不一定有。基督讲毒蛇的种类，什么叫毒蛇的种类？这是讲法利赛人。其实弟兄姐妹，世界上所有的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是跟毒蛇过去是有关的。亚当堕落就是蛇咬了他一口，他听进蛇的话语，所以他的思想意念受到蛇的影响。这个蛇是代表撒旦，对不对？受撒旦的影响。所以我们心里头有了问题，你心里有了问题，你的言语会表达出来。我问你心里有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心中有什么？心中有没有怨恨？有没有？有没有？心中有没有骄傲？有没有？心中有没有苦毒？有没有？心中有没有不安全感？有没有？有没有？心中有没有伤痛？有没有？你心里都有这么多东西在里头，你还说说好话吗？你心中没有爱，你的言语能表达爱吗？你心中没有喜乐，你能表达喜乐吗？你心中没有平安， 你的言语能表达平安吗？生活当中有一个神话，婚姻当中有一个神话，我希望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给我带来快乐，大家同意这句话吗？我希望我的家庭我的婚姻给我带来快乐，大家同意的举手。那基本上都同意的。我希望我的家庭我的婚姻给我带来喜乐。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都认为希望我的家庭婚姻给我们带来喜乐，其实恰恰相反，你应该把你心中的喜乐带进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里头没有喜乐，对方没有喜乐，你说这个喜乐从哪儿来？从什么地方来？你没有喜乐，你的配偶也没有喜乐，你说你的婚姻有喜乐吗？有没有？没有。只有你里面有喜乐，你的嘴巴才表达喜乐，把喜乐带入家人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中，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才有和平，才有喜乐。这个喜乐可以带进你的婚姻当中，让你的家中有喜乐。这句话我想我们好好大家解释一下啊，好好消化一下。如果你里头没有喜乐，你的心里没有喜乐，你的婚姻怎么可能有喜乐？你的心里没有平安，你的家中怎么有平安？没有的。我问你，如果你心中都是很骄傲，心中非常的骄傲，如果你的心中充满的是骄傲，你的嘴巴会讲什么？你的嘴巴出来就是审判，就是批评，就是指责。你看我受这么好的教育，我的工资这么高，我心中骄傲的不得了。当你骄傲的时候，你的言语会出卖你的，会把你心中那个骄傲给浮现出来的。如果你心中没有恩典，你对人就会挑剔，你不是个 gracious person， 你不会 对别人会充满恩典和仁慈的，你会挑剔别人。如果你心中没有谦卑，你绝对不会歇斯底里的，你绝对不会放下自己的。我要跟你争，我要束缚你，我要教导你，我要胜过你，我要教导你，让你乖乖听。你心中没有这些谦卑，没有这个喜乐，如果你里头没有 peace， 你的言语里头表达出来是什么？忧虑、担心、不安全感，然后都说就是你造成的。如果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我家里就不是这样。所以基督说毒水的种类，你们这些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这话讲起来很刺人的，你知道吗？我听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现在很刺人呢？很刺人呢，非常刺人呢。可是基督讲的是一个真相，让你醒过来，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你的嘴你就表达什么。如果你嘴巴是骂骂咧咧的，你的心里头也是骂骂咧咧的。如果你的口里面老是得理不饶人，你的心中是没有恩典的。如果老是指责别人、挑剔别人、骂别人，你的里头是没有平安的。生命在你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要改变你的生命，就是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要到他面前来敬拜他，你的灵修绝对不能怠慢。你每天用上帝的道开始你的一天，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你把神当一回事，谁能改变你的人心？没有一个人改变我们。我们的教育能改变我们吗？不可能。我们的教育不能改变我。我们从小学我们老师讲做好人做好人，你现在都是五十岁了六十岁了，你做好人呢？单纯的教育不能改变人，只是让人的犯罪讲话变得更精密、更伤人，伤人更有策略。所以圣经告诉你，心里如何，你的嘴里就表达出来。怎么办？基督讲的另外一句话，你知道基督讲的话都是人听得懂的话，每个人都听得懂。基督说啊，岂不知，我们起来读来，岂不知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吗？为了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误会人。大家懂吗？每个人都懂，天天做，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嘴巴进口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每天生活当中你花多少时间准备入口的？去买，对不对？大中华去买菜，洗，花时间洗，然后煮，然后呢摆到桌子上面去吃。你花多少时间为这个入口做准备，对不对？吃到有营养，不要有毒，对吧？吃胆固醇比较高。你花多少心思时间准备入口的？但是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花多少时间准备出口的？ 入口的基督说啊，吃到肚子里面，然后就走了，没有，消失了。可是你从嘴巴里出来的东西不会消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入口的变成食物在肚子里面拉掉了就消失了，你出口的，我下个礼拜会讲，你出口的不会消失的。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我讲话就是这肠子啪啪啪碰出去就好了，就像你话啪啪啪啪啪啪，我说好了，你把对方炸得体无完肤，你就让我好了没事了。我说你没有想过，像那个板上面钉钉子啪啪啪啪啪啪，我钉了100个钉子，钉过之后我又后悔把钉子拔掉，你觉得木板还是一样吗？还是一样吗？在木板钉了100个钉子，你拔掉以后木板上还有什么？有什么？有钉痕呢。你的话出去以后落在这儿，它里面有钉痕，我饶恕你，我赦免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是我心里头有伤痕呢。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在我的里头医治我，那个伤痕就伴随你。我见过一个老人，60年前发生的事情，他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他永远忘不掉那种伤痛的话。所以在家里面一定要谨慎你的口，谨慎你的口。所以入口的你准备，出口的你要慢慢的说。亲爱的弟兄们，慢慢的说。我请弟兄姐妹都要跟我一起讲念来，快快听，慢慢说，好吧？来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姐妹，慢慢的说是一个智慧。你的言语伤人，终身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你知道我知晓信耶稣，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讲言语那么重要这篇道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这一辈子我今天试试看，我明天那一天我决定，主啊，这一天我不说话，我试试看控制我能不能控制我的口。还不到晚的时候，一天还没有完，觉得受不了，不说话太难了。那我就说，上帝啊，为什么不说话是这么难呢？心里有个意念告诉你说，你只是不说话，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心不改变，你的口不会改变，你的口不会改变的，你的人际关系不会改变，你不会听也不会说，你的人际关系不会是太健康的。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在纽约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顾客上车的时候，他从自己带的那个 cooler 里头，就是那个冷藏箱里头，拿着饮料给顾客喝，然后把当日的报纸给他一份让他读，然后告诉那个客人说，我这儿有 CD 盘，音乐你可以选，是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你自己选。那客人就说，哇，你每天都是这样来服务你的客人的吗？这个司机说，那不是，他说5年前我跟所有的司机一样，我抱怨，我骂人，我骂命运不公平，我骂接收这些各种各样怪兽的这些顾客们，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抱怨。他说有一天我们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他提醒了我，他说今天早晨如果你开始一天，这一天你开始早上一想就想，这一天肯定遇到那些糟糕的人，这一天肯定很糟糕，这一天遇到这些麻烦的人，这让人很伤心的人，让伤痛的人。他说如果你开始一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有这样的意念，他说你放心吧，你不会失望的，你一定会有很悲惨的一天。怎么办？牧师说有两种东西，一种是鸭子，一种是老鹰。你要想鸭子呢，你呱呱呱呱呱呱呱个不停，然后鹰呢要展翅飞翔，鸭子也会飞呀，你知道鸭子会飞对不对？鸭子会飞，鸭子会飞的时候飞不高的，如果这是一片森林，鸭子会飞的话它会怎么飞啊？撞到它头破血流的。但是鸭子会叫呱呱呱呱呱个不停。它的鹰呢，鹰不说话的，鹰就是飞翔，它飞得高，那个树呢不会撞它的头，树是因为鹰是飞在树顶的上空，它能超越这个树。他说你想成为鸭子呢还是要成为鹰呢？ 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从此以后我在上帝面前有个心愿，主啊，我要成为鹰一样的基督徒，不是成为鸭子一样的基督徒，呱呱呱呱个不停。鹰是展翅飞翔的，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那里，信耶稣最重要是跟耶稣的生命挂上钩，他给你不一样的生命，像鹰一样的生命，你可以展翅飞翔，可以超越这些小的东西来可怕你的东西。如果你生命很脆弱，我跟人家分享，你生命很脆弱，一根稻草都可以惹你的事啊！你心里有问题的时候，同样就是蛙子都让你发脾气，对不对？一只蛙子都会让你跳起来，是不是？就如果你的鸭子的生命什么都是惹你的事情，如果是鹰的生命，你可以展翅飞翔。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不是说家庭美了你才喜乐，不是你家里平安你才平安，而是让基督的喜乐在你的里头带入你的家中，平安带入你的家中。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最后再一起来，我们也想一想看，快快听，一起来好吗？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能扎根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主啊，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可能建功立业，可是没有办法建造我们的家庭，改变人的生命。唯有你进入我们的心灵当中，你才能改变我们。我们心灵的伤痛，求你缠裹，求你医治。我们家中的伤痛，求你缠裹，求你医治。我们的社会在生病，家庭在生病，原因是我们心灵有病。我们恳求基督的爱，圣灵进到我们里头，医治我们的心。你已经给了我们新的心，让我们顺服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靠你圣灵的大能大力，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愿我们的家庭能荣耀你，愿我们的人际关系能荣耀你，能彰显你的美德。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